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0月12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个小时美国时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尽管美国开始对大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公司接到的订单有所减少，但是中国9月份的对美贸易顺差上升到创纪录的水平。背负高额中国债务的巴基斯坦正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在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发烧之际，特朗普总统10月11号，也就是星期四，在电视上说，他所施加的关税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上个星期宣布达成自贸协定。由于这一协定，加拿大目前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尽管美国开始对大批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公司接到的订单有所减少，但是中国九月份的对美贸易顺差上升到创纪录的341.3亿美元，八月份的对美贸易顺差是310.5亿美元。中国头9个月的对美贸易顺差达到225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960.1亿美元增长了15%以上。美国此前开始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对11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还威胁要再对2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九月份的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5%。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部分原因是厂家努力在加征关税生效前发货。根据对中国的出口厂家的调查，最近几个月的出口订单一直在减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巴基斯坦正式要求该组织提供资金援助，帮助巴基斯坦解决面临的经济挑战。巴基斯坦财政部长乌马尔在印度尼西亚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间隙，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提出了申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声明说，将派遣团队前往巴基斯坦进行讨论，但是没有提及巴基斯坦要求援助的资金数目。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星期三说，巴基斯坦需要大约120亿美元的短期资金来摆脱日益逼近的支付不平衡危机。一些批评人士说，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的计划向巴基斯坦提供的基础设施贷款是造成巴基斯坦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美国批评中国的这项计划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并表示不同意巴基斯坦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向中国偿还贷款。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发烧之际，特朗普总统10月11日在电视上说，他所施加的关税导致中国经济下滑。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通知北京，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将在11月底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见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最近这几天不断地对于中国的经济还有美中的贸易争端发表他的看法，他也不断地强调美国在过去的25年当中重建了中国。那么在星期四的上午呢，他在参加福斯新闻网的电视节目的时候，他对中国的问题发表了一个很长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他在这个福斯新闻网上是说，他说中国每年从我们这赚走了5000亿美元，我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课税或者说客关税，而这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你看看他们的经济现在情况大为不同，他们的经济增长已经大幅下滑，而如果我想要的话，我还能够采取更多的行动，但是我不想这么做。他们必须上谈判桌，他们想要协商，他们很着急的想和我们进行谈判，但是我告诉他们，你们还没有准备好，你们还没准备好。 他们的好日子过得太久了，而坦白说，我想他们以为美国人是傻子，美国人不是傻子。那么呢，虽然特朗普总统多次的说过这个中国方面想要与他谈判，但是是中国方面没有准备好，而他自己也告诉中国说是你们没有准备好。不过其实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呢，特朗普政府其实已经通知北京，已经知会北京将在11月底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20国峰会期间要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双方讨论美中的贸易争端。那么在这次呢，美国方面来推动这次会面的人士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在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也就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那他们是来推动这次会面的主要推手之一。那么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已经派出了一个团队来规划这一次与习近平的会面。在团队当中的一名成员呢，他是克里斯多福尼克松考兹，那么他是这个前总统尼克松总统的孙子。那么在中方的团队当中呢，只有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此外呢，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近日来中国官员也表示说要等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再来进行谈判，因为到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就没有像现在因为选战的压力必须讨好基本盘的选民而不断的攻击中国，那么在选举之后呢，会有比较多的意愿来进行双方的谈判。那么在北京方面呢，现在则是再三的与在这个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强调说绝对不会以报复美国企业作为这个贸易争端的解决的手段。那么此外呢，在早上的福斯新闻网的节目当中，特朗普总统也提到了说中国在贸易争端上面也感谢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帮忙，而且他也说呢，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做得很好。那我们知道此前特朗普总统曾经也表示过担心因为贸易的争端而让中国停止在朝鲜问题上帮助美国。那我们知道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前前往平壤的时候有一次是没有办法见到金正恩，不过呢，上个星期他前往朝鲜见到了金正恩，但是之后呢，前往中国的时候却没有办法见到习近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上个星期宣布达成贸易协定，其中包括一项试图阻止其成员国与非市场国家达成自贸协定的所谓毒丸条款。由于这项条款，加拿大目前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发布消息称，中国外长王毅与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就美墨加贸易协定通话，希望加拿大以实际行动与中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推进中加自贸区建设进程。中国商务部也在同一天表示，美墨加贸易协定不应当限制其他成员的对外关系能力，不应当搞排他主义。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如果三方当中任何一方与非市场国家就自由贸易协议展开磋商，该方应该提前通知另外两方。如果成员国与非市场国家达成自贸协定，那么其他两方可以退出美墨加贸易协定，并彼此建立双边贸易协定。协定没有指明非市场国家就是中国，但是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上个星期五，也就是10月5日对路透社说，将毒丸条款加入美墨加贸易协定就是为了增加对中国的压力，以推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他还说，美国可以效仿这一做法，在跟其他贸易伙伴签订协议时也加入类似的条款。美墨加贸易协定的这项规定在加拿大引起争议，反对人士称加拿大拥有与任何国家签订贸易协定的主权，无需得到其他国家的批准。不过前总理哈伯说，理念相同国家签订有关条款可能帮助推动中国开放市场。作为邻国和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是加拿大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中国市场对加拿大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也在增加。一些加拿大人主张跟中国达成行业间的贸易协定，而不是两国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以避免招致美国的反对。 10月1日宣布达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还需要得到三国国会的批准才能生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公布了对一名中国情报人员的指控，称这名特工试图窃取美国多家航空航天公司的机密。中国外交部则称，美方有关中国公民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指控纯属捏造。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的介绍。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表示，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徐艳军被控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引诱美国公司高管到中国，试图窃取通用电气公司等企业的先进技术。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间谍第一次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康周四在例行记者会否认了这项指控，他是这么说：
我也看到了有关报道，美方的有关指控纯属捏造。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依法公正地处理，确保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暗示，徐艳军在一次反间谍行动中被引诱到比利时，随后在今年4月1号根据美国发出的逮捕令被逮捕。本星期二，他从比利时被引渡到美国。徐艳军被控四项罪名，包括串谋和企图从事间谍活动，以及窃取商业秘密。如果罪名被判成立，他可能面临最多25年的监禁和经济惩罚。起诉书显示，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四月被逮捕为止，徐艳军找到一些在美国国内国外被公认为航空航天领军企业的公司。他已到中国大学做演讲，展示为幌子，邀请为这些公司工作的专家到中国旅游，并支付差旅费和津贴。司法部官员称，这其实是窃取先进的航空发动机设计和部件合成材料等商业秘密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来听听美国俄亥俄州南区检察官怎么解释徐艳军的做法。
他和其他中国国安部职员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和他们工作的本质，来进行了这个行动。他们致力于在欧美航空航天公司吸引他们认为能够给他们提供商业机密的人。
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戴默斯 John Demers 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是以美国为代价发展中国的整体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国家窃取我们的活力和脑力成果，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国家不劳而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京当局抓捕了国际刑警组织在任的主席贪腐分子，也就是中国的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他的妻子在跟他失去联系后，在居住地法国报案，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在刑警界引起轩然大波。有媒体拿孟宏伟跟当年中国的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案相提并论。今天我们来请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看一看王立军案和孟宏伟案两者之间的异同。接下来请听海涛的介绍。
是这个孟宏伟的案子，这两天确确实实到现在还有陆陆续续的一些新的发展。到底孟宏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在他的妻子这样子的高调的在国际媒体上面的这样的营救，能够救得了孟宏伟吗？
简单来说呢，这个孟宏伟呢是中国派驻国际组织担任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是主席啊的一位中国高级警察，他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 那么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当这个主席，那么这个可能是中国在向外派出的担任最高职务的一个最高级别的一个中国警察，虽然他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但是他的正式的职位他是中国的正部级干部，因此来讲呢，他是一个就是在海外被中国招回来双规的一个最高级别的一个干部。那么他呢是在九月下旬被中国中纪委双规的，然后双规之后呢，他的妻子在法国里昂举行记者会，又向警察报案，就高调的把这个事情捅到全世界面前，所以才引起了舆论大哗。
嗯哼，是我们知道这个孟宏伟的妻子这两天还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的专访。
对，
那么很多的这个媒体也都在关注他的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也有很多的议论，就是说当然孟宏伟的身份啊，这个引起很多人的质疑，他可能是这个体制内而且对于很多的中国的这些异议人士进行迫害的这种迫害者，但如今他自己都被消失。孟宏伟妻子的这样的举措也被认为是中共高官家属里面第一次有人敢这么大胆的这样的作为，
在海外。
对，那么他的这种做法能够对孟宏伟的案子起到任何的作用或影响，能够救得了孟宏伟吗？
现在看还很难说，因为这个孟宏伟的妻子他叫 Grace 孟，他这种做法呢是史无前例的，没有前例可援引的。那么这种做法呢虽然可以说是有点孤注一掷，但是不妨作为一个新的一个试验的一个开端。为什么呢？就是你不抗争，你不去举行记者招待会，你不去向法国警方报案，你不去给国际社会把这个所谓的这个重大的新闻给它捅出来，那你还是像以前一样，你是逆来顺受，或者是再让中纪委把你和孩子们也都这个召回这个中国去，这是一种做法。那么像现在这种做法又是另外一种做法。我相信孟宏伟和他的妻子呢肯定在这两种做法之间呢进行了衡量和深入的思考，我们到底采用哪种做法呢？那显然他们最后决定还是采取后一种做法，而后一种做法呢就和以前的就是所有的中共高官的这个被处理的这个做法是家属在海外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知道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他也在美国，那么令计划被处理了，被中共高官处理了，那么他这个令完成呢在美国基本上是一言不发，根本就没有对外进行所谓的爆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他有可能是把他知道的情况跟美国的 CIA 或者 FBI 说了，或者美国执法当局说了，那么他起码没有对外说。那么对外说呢，这 Grace 孟的确是第一人，所以有人挺欣赏他的勇气和他这种赞赏他这种做法，但是具体能不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现在还很难说。
是，那么确实像孟宏伟的案子，很多人说他的奇特性还有他的独特性啊，这很久以来从来不曾见到过，但也有人把他与当年的王立军案来做一番对比。那么你认为这两个案子他当中有可比性吗？
有可比性，就是说就像昨天我们夏一良教授他也提到了，就是这两个案子一个是发生在成都，一个是发生在法国里昂，但是他的可比性在于呢，就是都是中共的高官，王立军是副部级干部，孟宏伟是正部级干部，而这两个干部在不同的两个国界发生了问题，他们都是出来向西方来求助，请求援助。王立军是自己跑到了美国驻成都的总领馆，而孟宏伟是他的妻子向法国警方报案。因为孟宏伟的这个身份实在是太特殊了，你是一个国际刑警组织的第一把手，而且你就不明不白的在中国就失踪了，这个的确令人引起很多的联想，的确对中国的这个政府的反腐来说也好，对中国政府的执政的方式来好，也是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嘲讽和这个一个反讽，非常人们感到非常滑稽的一出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说他们两个有很大的可比性。不可比的就在于王立军是一个人做事儿，而孟宏伟是全家上来一起做事儿。王立军的妻子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里头的什么事儿，而孟宏伟是他自己出事儿了以后 他让他妻子来出来发声。
是，我们大约还有一分半左右时间，最后一个问题，到底这个孟宏伟的案子与王立军案子它的本质是什么？刚刚你也提到它有相同之处，本质是什么？还有美国媒体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些案件他们的看法和反应又是如何？
我先说，就是你刚才也提到 CNN 有专访，美联社有专访，都很详细。那么孟宏Grace 孟就是他的妻子的英语非常好啊，他说了很多情况。但是现在呢，就是说这两个案子就共同点就在于中共的专政机器、国家机器，你是处理这个你是维稳的别人的，最后你如果出了事以后，你自己的高官也可能被人家中纪委拿下，成为被维稳的对象。在这点上来讲呢，他这个专政机器一旦搅动起来，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这个绞肉机里被绞的这个肉馅，任何人都可能被成为镰刀下的韭菜。你不要以为你是镰刀，在更多的时候你很可能也是韭菜，这就是他的本质。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海涛来到现场，我们所做的分析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失踪的消息引发美国国会的强烈担忧。国会议员除了呼吁特朗普政府进行调查之外，还要求考虑对沙特阿拉伯进行制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给我们做的报道。
从刚刚稍早的报道，我们已经看得出来，目前美国国会对于这名失踪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这个情况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担忧，也相当的关注。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呢，一共有十多名的跨党派的这个参议员呢，星期三是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总统针对这起失踪记者的案件呢进行调查，同时呢依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判断说是否要针对这个外国相关的案件当中的外国国家或者是人士来进行制裁。那么虽然各界呢对于这卡舒吉的下落可以说是相当的不乐观，认为他可能已经被谋杀，已经死亡了，但是呢美国国会方面呢还是急切的希望得知到底卡舒吉在进入了这个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稍早呢我们有机会采访了共和党籍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兰克福德，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 think it points to their obvious questions.
当有人走进你的设施但却没有走出来，显然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我们需要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沙特对那地方有主权管辖，那是他们的地方，但他们也有责任，所有员工当时都在，他们对任何当时发生在楼里面的事情都有责任。有人走进去但没有走出来，我们需要知道那是谁，我们再看看后续怎么讨论。
是的，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方面呢一直以来是十分重视人权的问题，那么这个尤其在新闻自由的议题上面呢，国会议员都向媒体表示是与这个新闻记者站在一起来捍卫新闻自由的。那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在这个星期稍早呢也出席了一场在华盛顿的全国记者俱乐部的演说活动，上面呢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说他在这件事情上表示相当的担忧，这件事情令他感到非常的不安。我们继续来听听瑞安议长怎么说。
I think it's very disturbing.
这件事很令人困扰，令人不安。我们需要从两国政府那里得到清楚的事实，这是个巧妙的问题，但我们必须从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两国获得相关信息。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民选领袖，我们与媒体并肩，坚定地站在一起。我们要确保这件事不会不了了之，我们要争取答案，所以我们才能让这样的事公开透明，并且要负责任。
那么就像我们刚刚在稍早的时候提到的，目前国会呢是希望能向白宫来进行施压，希望总统特朗普呢能够对这起案件来进行调查。不过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回应了这件事情，目前看起来这个幕后黑手像是这个沙特阿拉伯，不过他并不希望在现在这个时候就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希望将这个问题目前就延伸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种两国间的关系。那么他们国会议员呢目前还是希望把焦点主要的放在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也就是卡舒吉到底进入领事馆之后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并不希望能够这个国会现在并不希望直接就往前跳一步来直接对这个沙特阿拉伯或其他任何有关的这个相关人士进行制裁。我们继续来听听兰克福德议员他怎么回答我们。
是的，我们可以这么做，
但我们那是超前进度。首先，我们必须得知那位记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希望他还在那栋楼里，虽然几率不太大，但我们要先找出答案，到底那位记者发生了什么事，之后才能讨论要怎么做。
是的，媒体呢，我们记者也有向这个议员询问说，是否会暂停美国对于沙特的这个军售的这个情况。那么呢，特朗普总统这个议员的表示呢，这个目前都还为时过早来进行讨论。他们现在最需要得知的是这个事情的真相。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曾经回应过，现在呢，他认为这个如果暂停对沙特的军售的话，对美国可能会构成伤害。那么议员方面呢，也同时表示，像我们说呢，虽然这起案件并不是发生在美国。国境内也不是发生在美国的设施里头，但是这是一起国际的案件，同时也是涉及到人权的问题。那么议员的国会方面呢，也希望能够美国的盟友能够一起来起身来对这件事情来发声，同时呢捍卫新闻自由。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上个星期，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发表对华政策演说中指出，中国人民自由的希望仍然没有实现，北京仍然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然而邓小平的这个著名政策已经变得空洞。彭斯副总统批评现在的中国政府改变了80年代以来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对内实行越来越严厉的镇压，对外强势扩张，在全球形成威胁。彭斯副总统的这席话与最近有关中国的国进民退、改革开放终结的热议似乎不谋而合。与此同时，消停一段时间的习近平个人崇拜再度升温，习近平思想成为中国电视节目的主角，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究竟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纸空谈，还是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急于取代邓小平？习思想能否填补这个空缺，还是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矛盾与匮乏？那么，美国副总统彭斯为何要点名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这到底是这一届美国政府看清了中国的形势，还是历届美国政府看错了中国的形势？对这个问题，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辑陈奎德说：“
像现在的中美国政府是比过去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形势，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现在已经徒有其名，它已经成了一个空壳，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甚至很多反改革开放的措施也说成是改革开放了，完全名不副实了。特别是习近平先生上台以后，他倒行逆施，声称不要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那么我们还改革什么东西呢？大家知道，所谓改革开放，改革就是要否定前30年毛泽东那实行的那套极左的计划经济政策，毛泽东否定私有产权，实行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大锅饭制度、公社食堂，造成了大饥荒。后来又搞文化大革命，在使得中国文化、使得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中国文化被摧残的剩下的所剩无几了，饿死了几千万人还。所以经济面临崩溃，所谓改革就是要否定毛泽东式的这种极左的政策、大锅饭政策，承认并保护私有产权，让公民可以自创产业、党政分开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都是改革开放的所谓的实质性的内容。但是现在这些东西都一步一步的在否定掉，所以彭斯副总统说这改革开放已经空洞化，我觉得他是有感而发的，而且陈述的也是事实，特别是近几年来5-6年来习近平先生上台以后的一个事实。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相关评论？改革开放是否确实已经真的是名存实亡？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说：
这个东西是这样来认为的，就是关于改革开放，中国国内也有很多讨论批评。一个意思是， 从胡锦涛时期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当然有不同的观点，比较极端的观点就是中国改革就是其实在胡锦涛时期就已经死亡，所以有改革之死的这么个说法啊。到了这个习近平时代，因为实行了很多政策，这个让大家这个社会就是公认为这个改革开放已经没有了。事实上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就是说我可以分，就是说再细分一下，可以分解这么几种情况。一种就是说他中共宣布了一些改革开放的一些措施，但是没有具体的落实。比如讲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改革开放的这个关于这个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这个决议，在这做这个决议之前，大这个社会上估计倒是很认为这个决议的幅度不会太大，但是这个决议出来之后让社会欢欣鼓舞，后来由于没有很好的落实，所以是大家比较失望，这是一个问题。甚至说十八届四中全会还提出了所谓的依法治国、依审依善治国的这么一个思路，当然就是都没有。还比如讲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是答应所谓的中国这个就是改革开放这个新改组的领导小组，现在是新改委员会啊，不能说新改组这个做出的决定这个改革这个落实的这个做出的改革这个没有做出，这是一个，但是就是说落实了多少有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第二个层面的情况呢，就是说有一些改革措施也是借助改革的名义，但是改革呢是往反的方向走。所以说现在社会上呢，一听到改革这个词呢，第一就是改革是不是要改给我的钱袋子，或者改给我的其他的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疑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所实行的改革同样是改革，但是改革好像是跟我所期望的改革是不一样的，是一种往左方面的改革，所以说我觉得要把这两个情况这个区分。一种就是说他也确实是说做出了一些改革的决定，也推出了一些改革的措施，但是这个改革没有具体的落实。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他所推出的改革与公众所期望的改革是不一样的，不一致的。
那么说到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到底还有多少真实，还有多少虚幻，还有多少徒有其表，那么有人就要问了，到底是改革政策没有被落实，还是眼下改革被改反了？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邓宇文说，
是，我想刚才说的是一些中共宣传方面的非常强势的语言，实际上是有点像吹口口哨为自己壮胆那样，这样一种行为。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目前的状况，包括在经济上，包括股票市场的跌落，各方面的跌落，大家我就不多谈了。其实中共他已经看到他自己面临的非常危险的危机的状态，所以做出一种，因为他怕这个整个老百姓国民知道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特别是和中美关系上的状态，所以做出这样一份讲话。不过刚才我要特别的讲一下，就是那个所谓的中宣里那篇文章，他特别提到，他好像拿到一句话似乎是有点值得起眼的，就是说美国投资使得中国推动了中国的那个经济发展，他加以了非常多的嘲讽，说是中国是美国投资是占多少多少的。我想美国投资当然是对中国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但是还不仅仅美国的这个帮助还不仅仅是美国投资的方面，实际上主要是美国使中国在所谓的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里面，作为邓小平先生上台以后加入了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经贸秩序。其中最关键的是两点，就是说在1989年事件之后，美国仍然最后和中国政府反复谈判中间还继续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另一个是在美国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下，最后使得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 WTO， 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使得中国全方位的在经贸上进入了世界经济秩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中国又使用了各种手段，就是先我就不多说了，彭斯先生提及的， 然后使得它经济上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总之在这些方面都是美国起主导作用的，而中国自己也承认这个世界秩序是由美国主导的，他过去是千方百计的承认的。而习近平先生在去年四月份也是说，我们有1000条理由要和美国友好，没有一条理由要和美国不好。所以说所有的这方面都反映了实际上在中共心中也承认美国是最主要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力量，不光是指投资，还指的这刚才我说的最主要的引入世界的经济秩序，是引入世界的基本秩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中国官方媒体权威媒体新华社说，美国的破坏只会让中国的改革开放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邓宇文说，
官方从来不否认我们不改革开放。你从78年以后以来，中国这个一旦这个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以后，他没有一个时期，没有一个时刻说我不改革开放的，任何事情他都可以打着改革开放的这个名义啊，这是这个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从这个中美贸易战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官方的学者，甚至官方的高级干部，包括这个民间的学者，包括这个其他的市场人士，一谈到中国如何应对这个中美贸易战的问题，最后必定说中国要打赢中美贸易战，最后的这个落脚点就是说要实行改革开放。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种确确实实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么一个危机，不实行所谓真正的改革的这么一个危险所在。所以说当然最后这个会有多大程度的上市场化，或者说落实这个中共自己做这个18届3年全会的那个决议上市场化，放入这个转变的这样的改革开放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更大作用呢，还有待观察。但这至少是在舆论层面呢，包括这个中共自身内部的话，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可以说不管是逼迫的还是主动的这个认知也好，我觉得这应该来说是中美贸易战对中共或者对中国的一个贡献。
那么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美国副总统彭斯有关中国的讲话，现在在网上有很多的网民议论，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网民的议论？对中国网民的看法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分析？邓宇文说，
我觉得中国，我的判断是不会这个悲观锁国。虽然习近平说过所谓自力更生，但是他那个自力更生一直不是一种这个仅仅是只能我们高科技在技术方面，是说在美国工作的情况下我们自己要做。这种自力更生的思想在高科技方面，这个所谓自主研发呢，就用现在的词来说叫自主研发啊，只不过是这边用一种过去的词，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的词汇，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要重回悲观锁国。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中国有庞大的产能，它的产能要对外输出，那你看悲观锁国，那个如果悲观锁国的话，这产能怎么输出了？或者说仅仅上这个，所以说仅仅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就不可能这个悲观锁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说，其实他两种颜色都有，当然就是说他左的成分也有，这个改革的成分，这个就是说他，你纵观习近平的这个上台以来，他个人从来没有说我不改革。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就是，18届3年全会做出那个决议之后，他习近平做出了一个自己的这个解，就是说在那个中央全会上有一个对这个报告有一个解读，他那个报告讲就是说我对这个决议是逐字逐句的修改了几遍啊，就是说就在这个决议是他自己亲自修改，每一个字都是巧了这个敲这个巧料的情况敲定的情况下， 只不过是在某一个时刻，它可能是这个成分降多；另外一个时刻呢，它可能也偏上另外一个成分。那么就是说，在十八家附中成分之前，它可能偏上这个就是改革的成分稍微可能弱多了。那么十八家附中成分以后呢，它就全面往左转的这种倾向就非常明显。但是就是说。在中美贸易战的这么一个背景下，我们讲中国的改革从七八年以来都是所谓的危机倒逼。刚才讲了，在全民都有这种危机感，改革的危机是精准实施这个市场改革的这种危机感。现在的一个做法就是说，这个部门或者是主要是这个部门的一个做法呢，这个让人们冲淡了这个对改革，好像是说中国进一步改革。对这个不会进一步改革的这么一种印象，但是这个在中美贸我说的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下来，就是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所阻碍改革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消去，另外在整个领导层中他会有一种这个危机感，那么这种危机感呢就会我个人判断会迫使他实行。不得不实行这个改革，因为这里面呢，无论从我们不谈政治改革，仅仅从经济改革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的。那么就是在今年这个十二月份，今年改革开放数十周年的这个会上，我个人估计他可能会在经济方面会有可能会仅仅做出几条有突破性的有力度的改革，让大家有这么一个信心，否则的话呢那就真的没信心了。
那么现在应当如何看待中国公众中国网民的担忧？这就是中国虽然现在还是在改革，进行打引号的改革，但是改革的方向是错误的，是损害中国公众利益的。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中国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说，
是他是所谓的邓习近平也谈了很多改革，但是从后来他实际实行的，我们不说他口头上原，例如刚才邓先生也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那个公报里面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说法，但是都没有实践的实行，但是在反改革的方向，比如说向左的方面改革，你也可以叫改革，如果是向左的方面也叫改革的，实际上是反改革，如果用正规的改革开放的定义来定的话，这种反改革的方向是严严格格的实行的，也就是说他高筑防火墙城啊，截断中国和世界的信息交流啊，封锁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逮捕维权律师，整肃知识精英，求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加强党管企业，在所有的企业里面，例如像不光是国有企业、私有企业、民营企业，也要加强在里面派出党组织、党小组，甚至在外资企业里面也要派出共产党的党小组等等，遏制还有回收资本家、企业家的财产，这个大家最近的亲眼也看到了，拆毁教堂、压制基督教、驱散低端人口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他这一套组合拳都是某种反改革的、反自由的中国模式，这样一套东西，我们只能说习近平先生他最后是逐渐的走向了这样一个方向。是不是他在党内和国际上的力量逼迫下会走向因为刚才邓先生预期的下一步会说一些，我想有可能说一点点改革开放，就是说经济上改革开放的一点话，就是包括有些领域稍微打开一下，市场准入的有一点的领域打开一下，但在实质性的领域，特别是在其他方面，社会上、政治上，它都是逐渐关紧，所以我对此抱乐观的期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韩国统一部说，朝鲜和韩国将在下个星期一在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板门店举行高层会谈，商讨最近韩朝峰会的后续行动。韩国统一部发言人说，南北双方将讨论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九月会面签署的平壤联合宣言的实施。在文在寅和金正恩九月的第三次峰会上，两人同意恢复经济合作，恢复铁路和公路链接， 联合工业园区重新开放以及恢复前往朝鲜金刚山的旅游。美国担心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升温会影响朝鲜废除核武器及其导弹项目的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韩国与朝鲜达成的军事协议少有的对盟友韩国表示不满。按照这份协议，韩国和朝鲜将停止在分界线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边界地区上空设置禁飞区，并逐步排除非军事区的地雷和拆除岗哨。德国财政部长星期五说，欧盟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始终理性，没有朝贸易战方向发展。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德国财长肖尔茨对记者说，欧盟和美国的谈判十分理性，充满互信，没有贸易冲突升级的迹象。美国对欧盟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了关税，特朗普总统还威胁要对欧盟的汽车加征关税。不过，美国和欧盟七月底达成框架协议，同意在非汽车类产品领域就零关税展开谈判。美国和欧盟的人口超过8亿， GDP 总和超过全球一半。目前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还没有缓解的迹象。美国不久前与墨西哥和加拿大谈判，达成了新的美墨加贸易协议，取代了1994年开始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与中国不断走近的俄罗斯密切关注中国新疆局势的发展，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新疆在教育营，并对此提出批评，但同时也有声音支持北京。许多评论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的错误甚至能给俄罗斯带来机会。一些历史学者则认为，中共尤其重视新疆，可能至今无法忘记斯大林和苏共当年曾试图分离和吞并新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穆斯林领袖、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主席盖努金说，新疆并没有出现迫害穆斯林的现象。在哈萨克斯坦出席一次宗教会议时，盖努金星期三表示，他访问过中国，也到过新疆，同中国穆斯林的接触中没有听说过穆斯林兄弟在那里受到歧视。这是带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宗教人士首次评论新疆局势。俄罗斯穆斯林根据地域不同有很多领袖，盖努金出生在喀山，主要代表鞑靼人穆斯林。前苏联和今天的普京政权牢牢控制宗教领袖，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宗教界人士访问中国时，他们接触互动的也都是中国官方宗教人士。盖努金是屈指可数的在新疆局势上支持北京的人士，除了他以外，仅有俄罗斯共产党下属的机关报《真理报》今年四月发表文章说，批评美国和西方利用新疆局势施压中国。其他的俄罗斯媒体都报道了新疆针对穆斯林所设立的在教育营，多数报道基调负面，持批评态度。官方和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通常翻译和转发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世界各地维吾尔人的反应和抗议活动。相对较独立的一些俄罗斯自由派媒体则激烈批评新疆的在教育营。网络报纸共和国说，新疆的在教育营就如同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商人日报引述自己消息来源的描述说，在教育营灌输人们谦卑和服从，与监狱不同的是，在教育营中人们遭受的折磨是不确定感，人们不知道在那里将待多长时间。主要大报新报说，新疆在教育营规模之大让人震惊，许多哈萨克人也受到波及。报道说，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今年二月曾经向中国发出外交照会，关注在新疆的哈萨克人被拘禁，两国外交官也接触讨论，但形势没有好转。 这家报纸引述一位著名的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的话说，新疆划入中国版图很晚，那里的维吾尔人并没有经过汉化过程，维吾尔人融入中国不但很难，还公开推崇泛突厥主义。由俄罗斯著名女媒体人季姆钦科创办的网络媒体敏杜扎上个月派遣记者秘密进入新疆采访，后来发回长篇报道说，利用高科技，中国在新疆建立了未来型的警察国家。中国问题学者祖延科为莫斯科卡内基基金会撰写的介绍新疆局势的文章说，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哈萨克族伊玛姆在新疆昌吉的一所监狱中去年六月不明不白地死去，这起事件在当地引起巨大的震动。祖延科认为，中国的许多成功让俄罗斯羡慕，也值得俄罗斯学习，但俄罗斯也同样应该关注中国的错误和失败。俄罗斯更不应该以老大哥和沙文主义的方式对待前苏联地区的其他民族。他认为，北京在新疆推行的政策越严酷，对比之下反而越能反映出俄罗斯的吸引力。在处理新疆问题时，中国也试图参照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的经验，两国近些年来在这些领域有许多互动交流。车臣安全机构领导人还率团两年前访问过新疆。人权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车臣经验表明，高压政策解决不了问题。切尔卡索夫说，车臣武装人员大部分都没有被消灭，他们其实都跑到了叙利亚，能有数千名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人员都去了叙利亚。历史等许多因素让俄罗斯至今以复杂的心情关注新疆局势。著名汉学家格里布拉斯说，由于一直视中国为威胁，沙皇俄国就有肢解中国的计划，当时的沙俄政府非常重视新疆问题。历史学家姆列钦说，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新疆是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主要通道，苏联还在新疆训练了中国军人，苏联当年在新疆影响巨大，苏联在中国情报网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新疆。姆列钦说，1944年东土耳其斯坦在新疆成立之后，在当时二战尚未结束，苏军需要各种补给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向东土耳其斯坦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给养。当时负责处理新疆事务的苏联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认为东土耳其斯坦至少能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或是未来能加入苏联。抗战结束后，随着国民党中央政府非常重视新疆问题，斯大林为了不破坏同中国的盟友关系，1945年下令贝利亚放弃新疆。姆列钦说，由于新疆拥有石油、油矿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再加上当地的主要居民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苏共领袖斯大林当年就曾警告毛泽东和中共远离新疆，不要管新疆的事情。他说，毛泽东访问苏联，双方在1950年2月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条约中有秘密条款，包括由苏联完全控制新疆的经济活动。而在中苏交恶之后，苏联曾在新疆大量发放签证，到1962年时，数万新疆居民跨境进入苏联。姆列钦认为，所有这些历史都让中国人难以忘记和感到羞辱，这可能是中国今天非常重视新疆问题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俄罗斯现在嫉妒中国的成功，但很少有人能看到中国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新疆就是其中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台北发表双十演说，对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中国在国际上的许多作为都有不少琢磨，不仅批评 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挑战台湾海峡两岸的现状，也指明中国企图挑战全球秩序。蔡英文总统呼吁中国做地区和全球的负责任大国，不要成为冲突的来源。针对蔡英文总统讲话，华盛顿和北京都有一些反应。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最近几年来呢，台湾驻美代表处都在双向园举行双十酒会，参加的人数通常也都有上千人。今年的酒会大概也有超过1500人出席，其中包括两位美国国会众议员，这是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是众议院台湾连线主席哈伯，以及德州的联邦众议员强森女士。另外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和执行理事罗瑞智、前主席博瑞光。另外还有许多学术界和华盛顿地区的侨界人士。那么这个酒会呢，通常都是在星期三举行，不一定正好会遇到10月10号当天。不过今年的酒会正好就是10月10号，蔡英文总统呢已经在台北发表了双十演说，因此呢，这也成为酒会中许多人交谈的话题。我刚刚提到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他也出席了酒会。那大家都会想知道他对蔡总统的演说有什么样的看法。莫健是说，蔡总统呢，他试图以正面保留的语调为两岸的对话留一扇门。不过呢，蔡英文总统也同时表明了台湾会坚守原则的立场。不过呢，当媒体问到这个莫健他如何看待北京批评蔡英文总统对于两岸关系的说法是充满敌意的挑衅言论，莫健对此呢他就不做评论了。不过他表达了美国方面对这个两岸关系的看法。我们听听莫健他怎么说。
我想你们总是听到我们呼吁有一个建设性、具有创意和灵活性的做法。我们希望看到两方对话。我的确认为蔡总统正试图要这么做，不过我没有看到另外一方有什么反应。我们还没有看到那种创意和灵活性，那是我们都想要看到的。
对。在莫健之外呢，另外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也是目前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事务专家白邦瑞，他也参加了酒会。对蔡英文的演讲呢，白邦瑞是完全持正面评价，因为他说他个人很喜欢蔡总统，所以呢，蔡英文说的所有话他都同意。白邦瑞是用中文这么说，他说他讲的话我一切都喜欢。那个记者又问他是不是不管蔡英文说什么都喜欢，白邦瑞说是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些中美洲国家的领导人向美国解释，该地区需要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投资。在此之前，美国领导人指责北京以债务外交的手段破坏这些国家与台湾的传统的亲密关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也就是10月11日，在接见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领导人以及墨西哥外长的时候，就中美洲繁荣与安全问题与他们举行了会谈。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萨尔瓦多副总统奥提兹试图解释他的国家为什么会在今年8月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他说，萨尔瓦多跟170多个国家有经贸往来，中国也不例外。奥提兹说，萨尔瓦多必须要与世界每个国家寻求合作机会，这样做不会威胁到萨尔瓦多与美国的顶好关系。美国是萨尔瓦多的第一大外来投资国。萨尔瓦多宣布与中国建交后，美国政府罕见地发表声明，批评北京破坏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并召回了驻萨尔瓦多等3国的大使，还提醒该地区国家与中国打交道时要小心。北京则表示，作为独立主权的国家，中美洲国家完全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其他国家无权也不应当干涉。 上个星期，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的长篇讲演时说，中国对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的巨额基础设施贷款不透明，带来的利益压倒性的流向北京。在星期四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说，洪都拉斯与美国共享民主的价值原则，几十年来跟台湾关系密切，而且会继续这么做。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谢谢各位收听。